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分享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求主带领我们啊，使我们不仅有头脑上的啊知识上的更新啊，更是有心灵上的觉悟啊，心灵上的经历，好使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研习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真正在这个啊快速变化啊这个空虚混沌的世界和环境中。能够真正靠主高兴欢喜刚才和师母还谈到要不管环境怎么不让人喜乐，还是要喜乐，而且这环境不能让人喜乐环境也不能让人忧愁当然有的时候还有困境和逆境之分关键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现在我们今天我们是48讲我们特别讲到圣子上帝然后我们讲完了使徒信经的第一条也就是圣父上帝与创造之功当我们谈及创造之功的时候也要谈及护理之功如果我们不谈及护理之功这个创造之功也就随时会崩溃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所以说护理之功虽然依附于创造之功没有上帝创造的世界怎么有上帝对世界的护理但是同时我们也反之亦然如果上帝对这个世界不再进行护理那这个世界也随时会重新归于空虚混沌土崩瓦解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按照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确确实实的掌管万有掌管万人心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要抱怨环境了不要抱怨这个家庭教会国家到底如何关键是我们是否爱主关键是我们是否真的是更多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在内在生命的操练上是否更加的成熟在外在使命的担当上是否能够更加的谦卑温柔同时又勇往直前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经第二条开始讲的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海德堡教理问答29问就是上帝的儿子为何起名叫耶稣即救主呢回答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着拯救所以说唯独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身体个人家国天下独一的救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天上人间再也没有剩下别的名字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凡求靠他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我们来查考这一问答涉及到的有关的经文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在马太福音1章的21节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天使向约瑟显现向约瑟说话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地方就特别讲到为什么给他起名叫耶稣呢当然耶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有的时候也翻成约书亚在希腊文的音译耶稣是一个词它的意思就是拯救者救世主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7章25节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特别强调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地方讲了2点第一耶稣基督能够拯救到底 啊，不光是今生今世，也包括我们身体衰残之后啊，耶稣基督啊还是我们的救主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啊，讲到啊，为什么他能拯救到底呢？啊，因为他不仅为我们死了，而且他复活，还为我们活着啊，直到永远啊，还在替我们祈求，还在替我们担任大先知、大祭司啊、大君王的角色啊。这个职分啊，啊，不仅仅是他在降卑的状态是如此啊，在升高的状态啊也是如此。然后讲到第二点说，我们不当向其他任何人寻求拯救啊，也不能从其他任何人得到啊拯救啊。这当我们讲到拯救的时候啊，确确实实啊是一个是一个总体性的啊，是一个拯救性的啊。所以人啊能够提供帮助啊，我们也需要有的时候啊求人帮助啊，甚至求人搭救啊，上帝也使用人啊。但是此处所讲的不是一般环境一般问题的解决了啊，帮忙了啊，帮助了啊，搭救了啊，你给我做主了啊。此处特指这个特指是什么呢？把我们从我们亚当的本罪原罪以及我们的本罪啊所造成的罪债和罪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啊。所以这个拯救啊是有特别的什么含义的特质的。然后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43章11节啊，就特别强调说啊，11节说啊，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啊。真正担任我们救主的，真正为我们身体心灵啊家国天下做救世主的啊，就是啊上帝本身啊。当然耶稣基督他本身也是完全的上帝。所以偶像崇拜的啊一个突出表现啊，就是我们以人啊物啊为救主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啊，这是典型的啊偶像崇拜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这种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啊，也是一种啊偶像崇拜。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啊15章啊4到5节，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啊教训啊，15章4到5节，我给大家选读。这儿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啊，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啊，藏在我里边的啊。”我们当然第4节到第5节说：“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也藏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儿耶稣基督用一个优美的比喻啊，活化在我们面前啊。耶稣是葡萄树啊，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啊。如果这个枝子啊离开了葡萄树啊，就不能够结果子啊。当然我们啊中国人的啊政治史的弥赛亚歌曲也倡导啊，瓜儿离不开秧啊，鱼儿离不开水啊，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离不开毛泽东，这些也都是把这个弥赛亚、把耶稣基督、把救世主啊用在人的身上啊，用在这个政党的身上，用在国家的身上啊。这是一种政治史的弥赛亚啊，也就是以某个人党魁啊，以某个政党作为我们个人啊国家的救世主啊。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到基督啊受膏者啊奉天承运拯救世界、拯救我们的啊，这个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不以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作为我们国家的救主啊，没有耶稣基督啊就没有啊中国个人的得救，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新中国啊宪政法治啊神权人权啊真正的啊一个美好国家的建设，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啊。如果我们不降服在上帝之下， 我们就降服在皇帝之下。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们就会以蒋介石啊、以孙中山啊、袁世凯啊、毛泽东啊这种有限有罪有死的人为我们的救世主。他们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他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能拯救，他们自己也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也要去他们当去的地方，也是身不由己啊。这样有限有罪有死的人怎能够担任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和国家的救世主呢？啊，所以说这是这种政治上的啊弥赛亚啊，政治上的基督观啊，是非常的常见的啊，但是也是非常的虚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认为啊，只有在教会中我们才讲救主救世主啊，其实世界之争啊也在于救世主之争，到底谁是救世主啊，到底我们应当对谁感恩戴德，到底我们是属于谁的，谁是我们的救世主，谁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是属于谁的，我们的盼望就在于他，我们就应当效忠于他。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十一节到十二节啊，看到使徒本身的啊宣告啊也是啊清清楚楚。在使徒行传的啊十一章啊十二节啊，我们看到使徒们宣告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特别是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施舍别的灵我们可以啊靠着得救啊。这就是啊彼得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啊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大胆讲说啊，神的啊真道啊，说在讲道中所宣告的啊，天上地下啊再也没有赐下别的拯救啊，凡求告他名的啊就必得救。这是使徒信息的核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给大家讲到啊犹太传统独一上帝律法啊，使徒的信息就是竭力证明啊纳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啊，他们是纳撒勒人一党的，跟随耶稣基督所学习的啊。门徒成基督徒是在安提阿开始的啊，他们是以耶稣基督为师尊为救主的。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二章的第五节啊也非常清楚的宣告啊，第二章第五节啊，第二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我给大家读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啊基督耶稣。弟兄姊妹，慢慢大家都知道啊，我在传讲中啊强调现在福音派教会啊啊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啊，并不是合乎啊圣经真理的啊规模啊，也不合乎大公教会的正传啊。我读沃尔西怒啊对啊这一个讲解的注释，他反复讲到耶稣基督是中保中保中保，没有一个字啊提到是中心的啊。所以我在加尔文神学院的啊历史神学的教授瑞穆勒先生啊，他是举世首屈一指的了，应当说啊就是前沿性的啊关于改革宗神学加尔文神学宗教改革时期研究的啊专家。那他就讲啊，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这个词啊本身就是19世纪尤其是从卡尔巴特开始的，这个词本身就是新的啊，这个词本身就是在加尔文时期在清教徒时期啊不实用不出现的啊，进入到了巴特了以后啊才开始了啊。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啊威斯敏斯特毕业的也还没有毕业做博士生啊，他讲到啊加尔文神学啊以啊基督为中心了啊，我说你找到加尔文的著述啊基督教要义到底什么地方多少地方讲到以基督为中心啊，我说应当是以基督为中保吧啊，他不说话了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理解。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我就给大家讲完为什么耶稣是啊中保啊，我们查考了啊有关的啊经文。 兄弟兄姊妹，我们看整个的啊《使徒信经》这个十二大条款啊，这是大公教会基本的任性啊，任性的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以及世界的创造啊、救赎啊与成全。所以说，我们雅各伯经学的一大啊突破性的看见啊，其实也不是创新性的突破，是表达上的、认识上的突破，那就是我们重新把啊神学啊与世界关联在一起啊。其实《使徒信经》本身啊这十二条啊几百字的内容啊，就是把神学啊，神学是学神啊，神学是认识上帝、圣父、圣子与圣灵和世界观、世界的创造、救赎与成全啊，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连接在一起。如果上帝没有创造世界，那我们就不需要认识上帝，我们本身也不存在啊。既然上帝创造世界，又把我们安置在世界之中啊，既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既然圣灵啊也来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我们的人生是真实的，啊，我们要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真实的人生中、真实的经历上帝的信实，那我们就不能够啊把神学、把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我们对世界观、世界的认识、对我们自身的认识分开啊。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讲到，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啊。如果我们稍微补充一点的话，那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啊，不是空空的认识啊。这个认识有两大客观的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是要在上帝的创造、救赎与成全的世界之中、时空之中，要在真实的实际生活中认识上帝。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根据上帝特别的启示，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啊，如果不是上帝用启示的方式将他自己显明给我们，我们怎么从大自然中、我们怎么从人类历史中、我们怎么从人性中考察那种普遍启示的亮光，不足以使我们啊大致啊对上帝、对耶稣基督、对我们自身有种得救性的什么认识。弟兄姊妹，在论及耶稣基督本身啊，论及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在《使徒信经》这十二个条款中啊，啊，论及圣父、上帝与创造只有一个条款，啊，论及到主耶稣基督是六个条款，啊，论及到圣灵和我信永生啊是五个条款，啊，我们就从使徒信经的内容来看啊，啊，为什么关于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就只有一个任性呢？啊，因为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争议，啊，这并不是说不重要。啊，我们甚至强调上帝啊，独一的上帝，上帝的创造与护理啊是至关重要的啊，是根基性的啊，没有创造就没有堕落，没有堕落就没有救赎，就没有成全啊。所以说，从逻辑的次序上来看啊，甚至从内容来讲，哪怕是救赎，我们重新成为新造的人，也再次回到上帝啊创造的次序。所以，上帝啊与世界的创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但是为什么在使徒信经中啊这个教义方面就只有一条呢？啊，就说在使徒传统中啊，啊这个方面是没有争议的啊，所以总体上来讲啊就一笔带过啊。但是使徒时期关于耶稣基督是谁啊却是最最什么有争议的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啊分裂分化，就是因为到底哪撒勒人耶稣基督是谁啊。犹太教承认耶稣基督也许是一个拉比，也许是一个先知，也许是一个师父，也许是一个好人啊，但他们不承认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啊中保。所以犹太教啊和基督教的分化分裂啊，就是从对哪撒勒人耶稣的任性啊来啊，作为一个分水岭的，因此在使徒的传承中，啊，对耶稣基督是谁啊是啊重中什么之重的啊，甚至耶稣来到凯撒菲利比，也问门徒，人说人子是谁？世人说我是谁呀？然后耶稣又问啊门徒们啊，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说，对于任性耶稣基督是谁，确确实实是分别基督教和犹太教。啊，基督教和世界和一切其他宗教的啊分水岭啊，这样我们就明白 啊，为什么使徒信经用长达六条来认信耶稣基督？在这六条中啊，讲到耶稣基督的中保啊，讲到圣子上帝啊与我们的救赎啊，其实讲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讲 person 啊，第二个是讲 office 啊。person 是指讲耶稣基督的位格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第二个 office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职分啊，以及他如何完成了他的职分。所以使徒信经中关于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其实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位格啊，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职分。在关于位格啊，就有一条，就是我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什么子啊，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然后当讲到耶稣基督作为中保为我们担负的职分的时候，那就讲到他的降卑啊，讲到他的升高啊，他的降卑，那就是说通过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肉身啊，在本丢毕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什么阴间啊，这个我们称之为降卑啊。中国教会注重耶稣基督的降卑，受苦受难受死啊，但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升高啊，也就是复活啊，升天啊，得荣耀，坐在上父圣地圣父上帝的右边啊，为教会掌管什么万有啊，我们对于这后面不够强调。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在耶稣的六条任性中讲到耶稣基督是谁啊，第二个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职分。好，底下呢我们再细分几条。那为什么耶稣被称为为什么这个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孩子就被称为耶稣呢？第一个方面，那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刚才读的21节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可这个名字不是约瑟起的，也不是玛利亚起的，也不是耶稣自己起的，而是天使起名的。有四二八这个孩子和其他孩子分别出来。这个孩子不光是名义上的拯救者也是上帝所赐下来的不是预表性的那是实际上的真正的独一的救赎者。所以第一是天使起名。第二个呢那除了耶稣，除了这个纳撒勒人，这个玛利亚和约瑟的这个孩子叫耶稣，还有没有其他人叫耶稣？当然很多其他人叫耶稣比如圣经讲的约书亚，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中音译约书亚，在希腊文中音译耶稣包括现在很多犹太人的孩子，很多基督徒的孩子叫约书亚或者就是叫耶稣我们大儿子就叫约书亚。但是不管是不管是约书亚记中的约书亚还是这个历史中犹太人或者基督徒称之为约书亚称之为耶稣的，他们都不是救主他们只不过是一种表证性的、象征性的、预表式的尤其是旧约圣经的约书亚他是一个预表性的，但他本身不是拯救者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其他的救主为我做主只不过是在某个方面，在现实的人生物质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并不能够就把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债，脱离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其他救主哪怕我们在家庭教会社会中有人是我们的恩人，有人是我们的恩师有人你可以称之为恩主也不是很合适，但是也有这样叫的但是无论如何世主佛教称之为无论如何这些人的帮助都是上帝使用的工具，这个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但是唯独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我们的救主他就是上帝本身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也都在他里面藏着 啊，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解释了啊，为何啊耶稣啊取名耶稣？第一，这个名字是来自天使啊；第二个名字啊，其他称之为耶稣或者叫约书亚的啊，只不过是一种预表啊；第三个啊，我们讲到啊，其他人所提供的帮助啊、救助啊啊，只不过是世上的帮助，他们不能够帮到人的灵魂啊，不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然后第四个，就是说其他人的拯救帮助啊，都是工具性的啊，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啊，但是啊，真正的救恩却是由耶稣本身而来啊，耶稣本身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好处不在啊他以外。然后我们当我们讲到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啊，我们再次思考四个方面。到底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什么呢？脱离哪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是罪债啊，第二个方面我们是罪的刑罚啊。罪债是我们知道啊，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指罪债。然后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不光是今生今世的死啊，也包括来生来世永永远远与上帝隔绝那种永死。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他不仅就把我们脱离罪债，也就把我们脱离啊那种罪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第二个方面，那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啊，不是圣父也拯救我们吗？啊，圣子也拯救我们吗？啊，当然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啊，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可以啊这样讲的啊。但是在三一之功中，我们看到啊，圣父是与创造，圣子与救赎，圣灵与成全。哪怕是涉及了救赎，那圣父是救赎的源泉啊，圣父差派耶稣啊。然后具体的救赎之功是耶稣做成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那就是指这个救赎的大功啊，救赎的功德由耶稣基督的受苦啊为我们完成了。然后圣灵啊，只是把耶稣的救赎之功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而且圣灵之所以降临，之所以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因着耶稣拯救之时，耶稣说我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从这个角，从两个角度而言，大而言之，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啊，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为我们立律法的，他也必，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也必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救世主啊，拯救者啊，救主是指向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啊整体啊。但是当我们从三一上帝啊在历史中工作的不同来看啊，救赎创造之功更多的归于圣父啊，救赎之功更多的归于圣子啊，这个成全之功更多的归于圣灵。尤其是从中保的角度而言啊，确确实实只有耶稣基督啊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如何啊拯救我们呢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他通过他自己的道成肉身啊，十架舍命啊，为我们啊，就是说为我们立了功德啊，这叫 merit 啊。天主教强调功德啊，耶稣基督的功德啊，强调我们也有功德啊，但是基督徒很少讲这个功德啊，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确确实实为我们救赎之功 merit 啊，我们呢翻译成功德，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啊而得救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应当立功立德立言啊，也应当做各样的什么善功。当然我们的善功不足以，不能够拯救我们啊，也不能够拯救别人啊，是我们感恩生活所结的什么果子啊，用以增加我们的确信啊，用以见证福音啊，用以爱灵舍啊，造福什么他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恢复这种功德的概念啊，功德必功德美德啊，耶稣基督的功德为我们做成救赎之功，那我们也应当啊建功立业，我们也应当立功立德立言啊，这也是重要的啊，请大家啊分别和理解。然后我们看到，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救 做成的救恩啊，就是今生今世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同时只有到了我信身体复活，我信罪得赦免，只有到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这个救恩才达于完全。所以我们就可以讲这个救恩啊，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临到，我们已经确确实实得救了但是尚未成全。那我们就从这两个阶段来界定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救主的时候我们要从四个角度理解。谁是我们的救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到底耶稣基督救谁呀？要把神的子民，也就是神的选民拯救出来耶稣基督不是拯救所有的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而且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明确的讲，我不为世人祷告我只是为你们另外的羊群祷告所以这地方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爱心取代上帝的爱心不要自以为我们比上帝更有爱心更有智慧更有宽容这个方面是我们自己妄自尊大。然后讲到说耶稣基督到底救我们脱离什么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一个是罪债第二个是罪罚第三个方面，到底耶稣基督是怎么拯救我们的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本身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功德这样就能够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义不是来自于我们自身，而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为我们做成救赎之功，我们是被算为义。但是仅仅有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救赎之功还不够，这个耶稣基督两千年之前做成的救赎之功又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命中呢？如何的，这就也涉及到一个 efficacy 呢我就不晓得怎么翻在这个中文中是有效性这个灵验性有效性灵验性，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怎么在我们身上成为有效的灵验的就当然是通过圣灵的什么工作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救赎之功的时候不光包括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了救赎之功，也包括这个救赎之功如何通过圣灵应用在我们身上这是两个方面的无论如何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人是需要一位救主的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受苦为我们做成救赎之功通过赐下圣灵使我们从过犯罪恶中活过来就把我们脱离罪债就把我们脱离罪罚第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耶稣不光是他人的救主世界的救主更是我个人的救主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在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或生或死，你的安慰是什么？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罪的救主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耶稣是完美的救主。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关键是我们要扪心自问，耶稣是不是我的救主是不是你的救主你对这位救主的位格你对这位救主的职分你对这位救主如何完成他作为救主的职分到底有什么认识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